我们今天的信息经文在民数记的第15章41节，大家要是有圣经可以翻开圣经，我们一同来诵读这一段经文，请。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今天带来信息的是康牧师，他带给我们信息的题目是我们的神。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这章有点特别啊，就是这章里面提到献祭，然后献祭要用大量的面粉、油和酒，这都是旷野没有的东西，所以这个经文，这一章的经文，特别是给将来进到迦南地的新生的一代听的，也让当时的以色列人还得到安慰，因为刚刚受到上帝这么大的处罚，他们上一代都进不去，但是显然神说下一代还是可以进去，神还是有恩典，是应许，也是一个鼓励。那这一章通常讲就讲到说一些我们觉得比较无聊的献祭啊，这些规矩啊，那其实我们再仔细看一下，我们会发现有很多非常重要的信息在里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神是公平的神，我们的神他不偏待人，他的公平呢在14节，外人和子民献祭的规矩是一样的，若有外人愿意献祭给耶和华，你们怎样办理他也要怎样办理。那么献祭的规矩一样，或者我们可以说宗教的规矩一样，其次呢是生活的规矩也一样。第16节，外人和子民的生活规矩，16节，你们并与你们同居的外人当有一样的条例，一样的典章，没有两样的砝码，是同样的待遇。这一点当然很重要，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人要公平，国家要正义，公平正义就是不偏待人，神当然一定也是不偏待人。罗马书第2章第6节，神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不偏待人。外邦人跟犹太人一样的待遇吗？好像不太一样啊，好像外邦人是没有蒙拣选的，犹太人是蒙拣选的，是犹太人是蒙了拣选，但是就律法的规定来讲，基本上是一样的。保罗在罗马书第2章第14节讲到，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就是没有摩西五经，没有十诫，没有具体的上帝的成文法的外邦人，包括华人，包括以色列以外的所有民族，他们没有上帝给他们启示的这个神圣的律法，这个诫命，没有关系。如果外邦人包括我们在没有信主的时候，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其实就是所谓的良心。现在学法律的、学社会学的都不相信有这个东西，都不相信有自然法，但是我们从圣经看来有的。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如果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是自己的律法。你怎么可以这么大胆地说人自己就自己的律法呢？是因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律法的作用 The works of law 刻在他们心里，他们就有一个是非之心，这个是非之心跟他们同作见证，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这是不准确的，我们良心的判断会错误，但是基本上是相同的。有很多人，大概大多数的学术界的人都会说，绝大多数都会说，所有对错的观念都是后天教会的，所有的是非的观念都是后天养成的，社会建构成的。那么我们承认社会文化对人有影响，但是我们会说，可是我们人都是神造的，虽然我们堕落了，虽然我们彻底的堕落了，但是神残存的形象还在我们里面。保罗就特别在罗马书一章二章告诉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神的观念，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怎么要遵行律法的观念，都有。就算你从小在贼窝里长大，从小是小偷，从小爸爸称赞你偷东西偷得多好，当你的钱被别的小偷偷的时候，你会生气的，因为这在我们的人的心里面，这是人心里面不能磨灭的。后天的影响是很大，但是对于认识神的事，对于认识神的律法，罗马书一章二章还有整个圣经讲很清楚。各位，这我们需要神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力量，给我们信心。我们今天到任何一个地方传福音，跟任何一个人传福音，不管是他曾经是基督徒后来不信了，或者他是第三代基督徒家庭长大，或者他是爱斯基摩非常偏远的地方十代二十代没有宣教士去过那里，只要他是人，不管是多么原始，不管他是多么文明，不管他是李白杜甫或者他是隐毛如雪的人，不管哪一个人哪一种人，你去跟他传上帝的时候，你会跟他讲，起码圣经这样讲，我来告诉你们的神不是你们不认识的，是你们认识却故意不认识的。保罗到雅典的时候就是这样传，每个地方都是这样传。各位，这我们很难有这样的信心，很难有这样的认识。康牧师，我真的从来没听过这个神，我从来没听过耶稣，不要说我从来没听过，我们部落我们族里面千年来从来没有听过。我知道我没有问你有没有听过，我没有问你父母有没有听过，我没有问你们的祖先有没有流传下什么文集让你们看到有这位神，我知道你们没有，但我知道你应该认识这位神。为什么？因为保罗在罗马书说，第一章说，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因为神已经把关于神的神能和神和神能的事情都显在人心里，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们有这样一个念头，不一定要去讲，但是我们有这样念头，我来跟你讲的神不是一个你不认识的神，那个神生你养你造你，不仅生你养你造你，整个宇宙万物的每一件事都是他造，都是他管，都是他在带领的。你在上帝造的宇宙中悖逆上帝，你在上帝给你的肺里面呼吸上帝给你的空气，用上帝给你的脑子思想如何悖逆上帝，你罪无可换。我们每个人都有罪恶，每个人也都知道一些基本的上帝的法则，因此神会报应人的，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神不偏待人。 当然我们也知道，不管犹太人和外邦人也都一样，我们都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亚当夏娃的后裔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一个人不亏缺神的荣耀的，没有一个人能守全律法的，所以没有一个人不需要上帝的拯救。我们怎么得拯救？上帝在茫茫大海、茫茫人海当中，要选哪些人救哪些人？犹太人和外邦人得救，通通靠恩典，凭信心，不是靠行为，不是靠守律法。因为上帝完美的律法，即便在外邦人的心中只有律法的功用刻在那里，一样我们都守不完全，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的荣耀何等的美，神的荣耀就是神的美。神的荣耀、神的美在哪里？神的荣耀，我们会说神的美，哦，他造的雪花多么的美丽，他造的大自然多么的美丽，他造的世界多么的美丽，他造的星星、月亮、太阳多美丽。通常我们觉得神的美都在自然界，再多想一点，可能动物界，哎呀，动物也很奇妙。各位，我们大概不会去想神有多美，最美的，各位，就是你耶。只有我们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是最美的，比什么都美，比什么都荣耀。因此当我们堕落的时候，我们对上帝的侮辱也比什么都大，亏缺了神的荣耀。不是亏缺了花的荣耀，不是亏缺了鸟的荣耀，亏缺了神的荣耀。每个人得救都是靠恩典凭信心。那么我们在生活中有对有错，有好有坏，在民数记十四章还有圣经里面，还有我希望各位跟我一起想一想，当我们生活中碰到对的事、好的事、美的事、善的事、真的事、真善美、自由、爱情，我们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顺利的时候、好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反应？我们会要做什么事？当我们生活碰到坏的事情的时候，当我们生活碰到不顺利的事情的时候，碰到横逆、碰到打击、碰到别人犯罪、碰到我们自己犯罪，我们做什么？那么我们做一件事情，在犹太人有一个特别的传统来表达这个事，在我们华人也看得到一点点，在我们生活中不管有好有坏的时候，我们生活中有所需求的时候，我们都会献祭。什么讲都会献祭？你说我根本从来，我们家从来没有献过祭，那么只有来台湾以后看到台北街头，每逢初一十五现在越来越频繁了，有摆一些东西献在那里，我们没有。但是在我想，献祭应该是人在碰到困难的时候，不能解决的困难的时候，每个人都会碰到大大小小困难的时候，我们都会有所求。一直不下雨，我觉得所有的人到最后都会求老天爷啊，帮帮忙吧，会求。那么你要求老天爷帮帮忙下个雨，或者其他大大小小的事，我觉得在我们人心里面，不管是不是基督徒，也通通会有一种观念，我要求他做一件事，越难的，我要求他的话，就越要付上一点代价， 因为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上帝要请他做事太难的，需要付上一点代价。这个当然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我在神学院教书的时候，有一年一个姐妹来找我，她说：康牧师，我很痛苦。她说我在20年前妈妈得了癌症，我许愿，神啊，你如果医好我妈妈的癌症，我献身到非洲做宣教士。就妈妈好了，很快好了，但她不想去非洲，她不想进神学院，她天天拖，每年拖，越来越痛苦。她觉得她没有还债，神会算账。她跟我讲，我说姐妹你放心，永远不必去非洲，除非去非洲观光。你妈妈医好不是因为你许愿跟上帝说，如果你医好了我去非洲。各位，许愿是什么？许愿是圣经里有这个观念，一直到新约都有出现这个词，但是我们现在实在应该用信心来代替许愿，相信上帝。许愿呢是求神或者神明做一件事，神明就是外邦人，求神明做一件事。如果这件事很简单，哎呀主啊，我妈妈感冒了，求你医治，这主很容易就做到了，对他不费吹灰之力，所以也不必多谢他。但是呢，如果我妈妈得的是癌症，哇，这上帝要大动干戈啊，要供很多功夫，很辛苦，哎呀很累啊，哎呀这不给他一点补偿不行的。各位，这个错误两个，一个错在对神来讲，医治癌症跟医治感冒是一样容易的，他是绝对的全能。第二个，他是善良的，他不是要你付多少钱才做多少事，他是白白的恩典。所以我们不要有许愿的观念，但我们要有信心的观念，我们要祈求，我们要有顺服的态度。圣经里面一个我觉得触目心惊的许愿的一个例子跟各位分享一下。在士师记第11章讲到耶夫他，他是一个士师，他原来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他的兄弟，同父异母的兄弟把他赶走了。因为他虽然是很英勇很会打仗，但是他的兄弟们把他赶走了，说你不可以留在我们家里面，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我们有同样一个爸爸，但是我们都是正式生出来的，你是妓女的儿子，给我滚。耶夫他就被赶走了，被他家里的人赶走了，被他家乡的人赶走了，他就逃到森林里做罗宾汉了，逃到水浒落草为寇了。他有些匪徒跟着他，他也过着匪徒的日子，很会打仗，但是显然这个匪徒呢心中有自卑感，他始终记得他是被家里人排斥的。好，那时候亚门人来攻打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这个没有人领导他们，就想到耶夫他了，就去找耶夫他。哎呀，拜托拜托，来指挥我们的军队吧。耶夫他说，你们不是把我赶走吗？什么现在又要我？哎呀，就是莫提，就是莫提，你只要打赢了仗，我们一定让你做士师来管理我们。耶夫他就说，哦，真的啊，好，那我做你们领袖。耶夫他其实不是光是一个匪徒，他也是读书的匪徒，他还有点知道历史。他先跟亚门人谈判，告诉亚门人以色列没有欺负他们，那么谈判不成，亚门人就要动武了，以色列人跟亚门人就打仗了。对耶夫他来讲，这场战争太重要了，他如果打赢了，他好像不是很稀罕别的以色列人怎么尊重他，他好像不是很稀罕他是不是能做士师或领导，他非常稀罕，他最稀罕的一件事 就是人家不要再说他是妓女的儿子。他希望他能够一雪就耻啊。于是在他很紧张的心态下，跟基甸一样，基甸非打赢这场仗不可，但是打赢仗的可能性好像很低，他就许愿，如果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怎么样。耶夫他许的愿就更强烈了，耶夫他说，如果你让我打胜仗，我打胜仗凯旋归来的时候，谁从家里第一个出来迎接我，我就把他杀了，献作燔祭。我不知道他想的是不是他太太啊。那么他打赢了，他打赢了，他女儿拿着鼓跳舞出来迎接他。这是他的独生儿，独生女儿，此外他无儿无女。耶夫他看到他女儿就把衣服撕裂了，哀哉我的女儿啊，你使我甚是愁苦，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不能挽回。这个女儿我也不知道是很懂事，跟以撒一样，还是很笨，不像大卫一样就逃掉了。女儿就说，爸爸，你已经许愿了，跟耶和华许愿，不可以不做，就照你口中所说的向我行，不过给我两个月的时间，我和同伴在山上哀哭两个月，为我终身是处女哀哭。以后以色列就有一个规矩，每年以色列的女子要为耶夫他的女儿哀哭四天。有些解经家说耶夫他的女儿没有死，她只是终身不嫁娶。不过我看这个经文实在像是她被献上了。那当然很悲哀了，但是我也很生气，耶夫他看到他女儿他那么悲哀那么难过，他许愿的时候怎么没有想到？如果是别人跑出来了，别人父母不会难过吗？哎呀，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很可怜，但我们也是罪人。不过我们今天讲的重点是我们现在不许愿了，因为我们要求神为我们成就事情，大事小事。耶稣说，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约翰福音14章14节，我必成就。这个成就并不是说我们祷告什么神就做什么，而是我们祷告什么神就按他的旨意来成就。注意耶稣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你们的天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路加福音是这样讲，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你们儿女，你们的天父岂不更把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请注意，神主耶稣不是说天父会把你所求的东西给你，主耶稣是讲天父会把好东西给你，会把圣灵给你。换句话说，你求的东西天父不一定给你，但天父给你的一定是好东西，通常就是闭门羹了，不过他给我们一定是好东西。哎呦，我们那时候台湾有广告，小人开大车危险危险，我不知道你晓不晓，我们男生真喜欢开车，汽车那时候太稀有了，不敢妄想，但是就过干瘾啊。干瘾是什么？就是在汽车的那个司机，公车司机旁边站在那里看他，我的动作都好熟了，回家拿一个圆板凳当方向盘，然后拿一根棍子，哼 哼哼，还踩一踩，哇，可以坐在那里玩一个钟头，非常想要。后来有一次有一个叔叔到我家，他是骑摩托车的，哎，我求了半天，让我骑一下嘛，让我骑一下嘛，一下都不可以给。天父会把好东西，会把圣灵给求他的人，但不是把所求的东西给求他的人。你可以求，但是主一定有他的意思。我们今天不许愿了，因为我们奉耶稣的名求什么，他必成就，按他的旨意。另外，我们今天不许愿了，因为我们不必献任何的东西讨上帝的喜悦，我们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因为许愿而献祭，很稀奇，圣经里没有提到许愿祭这个字，但是应当有很多许愿的这个例子啊，在旧约新约里面，耶夫他是其中一个，很多这种许愿的例子，那么许愿祭是有的。另外一个圣经有提的，包括民数记也有提的，就是感恩祭或感谢的祭。当我们生活中碰到好的事情、顺利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感谢。我想要感谢得要有个对象。陈之帆先生写过一个文章，就是他在美国过感恩节的时候，他很感动。他在好像他是在美国南方，所以他常常经历到这种基督教的敬虔的生活。他说他每次在美国朋友家吃饭，或者老师家吃饭，那么都有一个老太太或者是老人带头谢饭。在那个颤抖的声音中，他看得非常感动。然后他不是那个时候还不是基督徒，他就说错话了。他说：“为什么美国人这么喜欢感谢？”他说：“大概是美国得天独厚吧，很多事都值得谢，但是要谢的太多了，就一个老天来代表吧，上帝来代表。”各位，不是上帝，不是我们要感谢对象太多了，所以我们选一个做代表，不是。神的确透过一切的事情，包括我们的父母，包括我们所遭遇的好的坏的，来造就我们，所以我们凡事谢恩。我们凡事谢恩，不管是美国或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基督徒，我们认识了上帝，我们应该有这个态度。我们有的时候要有批判的态度，有的时候我们应该有质询的态度，有的时候我们应该有抗议的态度。但是对任何人、任何时候、任何事情，我们最基本的有一个对上帝感谢的态度，感谢神，因为他有说不尽的恩赐。我们会怨，我们会气，我们会兴奋激动，各位，可是我们要感谢上帝。如果我们感谢上帝，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很智慧很恰当的谢谢有关的人。各位，你不觉得我们现在的社会，我想每个时代吧，那个社会都是我们在讨债，你欠了我的。可能很多人欠了很多人很多东西，但是我们的上帝没有欠我们，我们欠了上帝很多，我们欠了上帝1000万银子，他都免掉了。因此我们有一种感谢的态度，我们因为受造而感谢，我们因为被管教而感谢，我们因为挫折而感谢，我们因为拯救而感谢，我们因为恩典而感谢。各位，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个人的个性不一样，遭遇也不一样，有人笑得多，有人笑得少， 但是让我们感谢因人多而加增，这是保罗希望的。一个教会人多了，奉献多了很好，人多了势力大了很好，人多了教堂漂亮了很好，人多了感谢的声音也增多。包括我们的诗歌，很多人说信友堂的诗歌，不是很多人了，起码我碰到一些灵恩派的说几乎叫人窒息啊。我觉得我们不必窒息，我们可以把上帝给我们的诗歌好好的唱出来，感谢的唱出来，有感恩的祭。当我们献上感恩祭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或者任何一个祭，我们都不是真的给上帝吃。诗篇五十篇十三节，我岂吃公牛的肉呢？我岂喝山羊的血呢？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上，又在患难之日求告我。上帝喜悦我们长存感恩的心，不是他要我们歌颂他，不是他要我们巴结他，不是他要我们阿谀他，他要我们活得快乐，会数算上帝的恩典。你说我没有恩典可以数，哦，求主给你智慧，能看到你神给你的恩典有多丰富。各位，我知道这个世界上太多人遭遇很辛苦了，我知道太多人应该没有什么好感谢的，应该跟上帝算账的。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就对上帝一切的带领都存感谢的心。我们因为感恩而奉献，不是神要吃，是我们借着感恩奉献，让我们的生活心情更健康、更愉快、更喜乐。第三个，那是最重要的，我们会献祭，因为我们要许愿，我们会献祭，因为我们要感恩，我们要献祭，因为我们要赎罪。就是献祭，一方面当然是神规定的，但另外一方面，该隐的祭可能就有许愿的祭，挪亚的祭可能就有感恩的成分。那么然后在神的规定之下，大家大概都非常能够阿门一件事，就是我们需要赎罪，我们的罪需要因为献祭而得赦免。这一点我不知道有没有学民俗的或者是历史的，我在台湾看到我们的同胞很迷信，初一十五都在那里拜，都在那里献。我知道他们献，第一个不太知道献给谁，反正大家都做我们就做嘛。第二个，请纠正我如果我说错了，就是当你献的时候，这么多的献祭，这么多烧香拜，包括妈祖现在轰轰烈烈的，有没有人献祭拜是求赦免的，求赦罪的，求福求利的很多，差不多全部都是吧，求赦免的起码我不觉得有。可是以色列人，可是基督徒，我们都对罪恶很敏感，这是一件好事，叫我们谦卑下来，也叫我们生活越来越圣洁，而越来越不成为法利赛人。因为我们越圣洁越善良，我们越对罪恶敏感，我们越觉得自己的罪是严重的。当我们刚信主的时候不那么敏感的时候，刚信主也许你以前打老婆，现在以前打老婆不怎么痛，现在打老婆会痛了，会觉得不好了。如果你的灵性再进步，以后随便骂老婆你也觉得不安了。最后如果你觉得你今天不够怕老婆，你都不安，要献上赎罪祭啊！开玩笑，各位你们太注意听了。这个献祭啊，献赎罪祭，在民数记十五章有一个特别需要被提醒的，就是不是故意犯的， 不小心犯的错，这才可以献祭得赦免。民数记十五章二十二节、二十九节，误行错误，那都是非故意的、非蓄意的、不小心犯的。民数记十五章三十节，但那善感行事的，就是故意的，这个要处死。有这样的规定，不过，怎么来应用？我们当中的法官、律师们可以告诉我们怎么应用。各位，泰鲁和格号的事件，死了这么多人，这么惨一个悲剧，应该不是蓄意谋杀，是死得很惨，但是是一个意外事件。这个在神看来是可以赎的。就这里来讲，神非常看重一个人是故意的犯罪还是不小心犯罪，而不是那个罪是什么样的罪被处死。我们不去追究那个，我们就知道一件事，以色列有一个制度，这个制度在以色列是非常特别的，就是他们有献祭的制度。献祭是人生活好或不好都会做的事，如果好就会献感恩祭，如果不好就要献赎罪祭，再加上他有需要的时候，他许愿的时候会献祭，但最重要的还是这个赎罪祭。以色列人为他们有上帝的律法而自傲夸口，他们觉得在西乃山底下上帝颁布十诫的那一天比世界的创造六天还要更荣耀，因为上帝六天创造世界，这个世界会过去，上帝的律法永远不会过去。西方人对法律的尊重很重要，是来自圣经的，圣经这个传统对法律极其尊重，因为法律最基本来自上帝，注重这个法律。以色列人觉得我们以色列民族最棒的不是我们智商比别人高，不是我们比别人聪明，不是我们比较会打仗，不是我们国土比较大，不是我们比较富裕，都不是这些，是我们有上帝的律法，我们有上帝的律法。好，但是懂一点犹太教的，懂一点以色列历史的，就会说你们有上帝律法有什么好，你们没有守啊，没有守就还要被处罚嘞。哦，他们有另外一个非常自豪的，他们有万世一系的祭司，神在我们当中还设立一个制度，我们犯罪了到祭司那里献上牛羊就可以除罪，每天都可以。更重要的是在赎罪日的那一天，一年一次，希伯来书说那一天是大祭司最荣耀的一天，也是大祭司最危险的一天，因为大祭司最荣耀的只有他能做的，国王不能做，先知不能做，任何其他人不能做，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穿上他的袍子，带着血最少有三次进到至圣所，平常都不可以去的。第一次是赎自己的罪，第二次是赎百姓的罪，第三次应该是做清理的工作。大祭司进到至圣所的时候最荣耀，有这样的记载，就是外面的群众都在外面围观，大祭司一个人进去万众瞩目，大家也提心吊胆，因为进去可能他就死，神是圣洁的，所以他进去要带着血，一进到至圣所立刻向着约柜弹血，意思就是说我已经死了，你不要杀我，这只牛羊已经替我死了，不要杀我。然后还要用那个香炉把那个烟弄起来，圣经上说免得他死亡，什么意思啊？你进到上帝面前去你找死啊，但你又非去不可，所以你进去的时候要拿个香炉把你自己盖起来，耶和华就没看到了。你当然知道他一定是看得到，这只是提醒大祭司多么不容易。 他替自己赎罪，出来再替百姓赎罪，再出来的时候，全体在外面围观的人都松一口气，哦，他没有死，哦，我们的罪得赦免，哈利路亚，今年会风调雨顺了。这是赎罪日的那一天，在希伯来书有讲，以色列人会觉得他们真是荣耀的一个民族，上帝把律法给他们，这么神圣律法给他们，上帝又给了他们一个补救的办法，当他们犯法的时候用牛羊的血来赎罪，而且这个制度是继续不断的。希伯来书十章十一节，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我们这是万事一系的，没有间断的。基督徒就会说，父亲死了，儿子继位，大祭司，父亲死了，儿子继位，儿子死了，孙子继位。为什么要儿子孙子继位？因为祖父父亲都死了，为什么会死？因为他们有罪，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希伯来书提出来，如果这个祭天天年年岁岁月月献，就表示从来没有功效，牛羊的血断不能除罪，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永远不能坐下来，因为那个祭物怎能除罪呢？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来了。那么旧约有人得救吗？当然有，但是任何人任何时代得救，不是因为牛羊的血，不是因为祭祀仪式，而是因为他们听了神的话。我举例子，如果今天神说你偷了人家东西，你要跑台大运动场跑三圈，你去跑了三圈，主说好，我赦免你，不是你跑了三圈得赦免，而是你听了神的话得赦免。主如果说你去洗一百个碗得赦免，你洗一个百个碗好得赦免了，不是因为你洗一个百个碗可以赎罪，是因为你听了神的话。我们听了神的话，信了神的话，我们就成为神赦免的儿女。我们需要这个，因为这个不放在我们心里是不行的。最后在38节39节说，以色列人要做衣裳穗子，要带着穗子，要常常看到上帝的命令来遵守。法利赛人特别会做这个，可是你天天看到这个穗子，你表面上敬虔，心里没有，有什么用呢？写的再多又有什么用呢？你每次到任何一个教会，你知道来到教会了，因为他们的厕所都有当什么什么一句圣经的话，这里也是当什么什么一句圣经的话，你到处都是圣经的话，到处都是衣裳穗子，如果我们不遵守有什么用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主把你的话写在我们心里，把你的灵放在我们心里，使我们喜悦你的话，使我们主动遵行你的话。你做我们的神，你把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你把我们从死荫幽谷中领出来，你把我们从死亡中领出来。我们以你为我们的神，你以我们为你的子民，我们蒙福。感谢主，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恩待，求主让我们看到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但你也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以你为神，就不可能不以弟兄姐妹为肢体，我们爱看不见的神，就不可能爱看不爱看得见的兄弟姐妹。帮助我们在你的恩惠慈爱中度日，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大家。